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119篇114节，一起。
你是我长生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
是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啊！你在诗篇这里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藏身之处啊，我们的神啊，这位伟大的造物主啊，他是我们的藏身之处。主啊，你是我们的藏身之处，那么这世界就没有一个地方不属于我们的。主啊，这个世界，主啊，真的是就是啊，你来去滋养我们的，所以我们什么也不害怕，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因为我们的神，你是那一位爱我们，又为我们舍命，又把我们啊，真的是这个迁移到爱子的国度。所以主啊，我们这长生之处，主啊，实在是美好。主啊，这世界也没有什么能够去害我们的。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是我们的盾牌，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你的话，因为生命在于你。主啊，你的话语就是生命，所以今天你要解开你的话语，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谦卑的心，领受你的话语，你的生命之道。因为我们得着你的话语，我们就得着了一全体的良药，我们得着了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也得着了力量。感谢和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感谢主。好，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今天呢，师母呢是这个君尊的敬拜已经到了15讲哈。那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看一下，在思不在律法之下，到底呢这有什么深意呢？我们啊一起来求主来开我们的眼睛。好，那我们啊先来复习一下啊，就是上一次师母的讲道为何停工哈。那我们知道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对吧，他们建造的第二圣殿，但是呢他们在建造的当中呢停工停了16年，对不对？表面是环境的问题、机遇的问题、资源的问题、人的问题，而呢圣经告诉我们实际上是什么？灵里的问题，是属灵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往往呢就没有这样的智慧和洞见，是吧？我们总是只看表面的问题，而没有看到事实的真相啊，是属灵的问题。那我们会费很大的力气来试图来改变我们的环境，对不对？改变我们的这个实际的状况。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越努力啊，很多时候我们收获却是很少的。那么而且呢就是停工啊，也会成了常态，对吗？那原来呢我们不懂得啊，圣经告诉我们不懂得是继续用福音的真理来建造。那么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的问题呢，我们在前一次已经看到被解决了，对不对？那么上一次呢是讲到所罗巴伯的问题，他是没有信心，那么横亘在他面前的大山没有一样是怎么样是可以克服的啊！神用意象来去指示他，必须要怎么样？要摒弃人的想法、人的势力、人的才能，必须要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对吗？所以呢，神鼓励那个所罗巴伯，他要在信心里边才看见神在基督里，在属灵的真相里，其实建殿的工作呢已经做成了，对不对？神已经做成了，让他晓得他是要用信心来去领受圣灵的大能来重新建造。是的，当这些灵里的问题一旦能够解决啊，就怎么样啊， 人对神的信心就能够起来，对不对？他们就有力量能够力排众议，迎难而上，反告仇敌。结果呢，君王的圣旨改变，所有所需要的各样的资源就怎么样啊，就到位了，是不是啊？我们看到这都真的不是人可以做的，对不对？连仇敌都来帮助他们。那直到圣殿在四年内啊，我们说神速的就建造完毕，对吗？并且呢，神称所罗巴伯的这个圣殿要比所罗门的第一圣殿还要荣耀啊！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啊，为何停工二。那么感谢主啊，本来呢打算呢从今天开始呢啊，师母就会讲到这个君尊的敬拜的下半部分啊，但是呢圣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圣灵里面敬拜，对吗？啊，因为神说啊，他要寻找敬拜的人是要在灵里按真理来敬拜。那么真理部分呢，我们讲了很多讲哈。那么本来呢，应该是讲圣灵的这个真理哈。那但是经过祷告呢，圣灵还是啊感动我，还是要再深入的来讲关于律法和恩典的关系。那么不把这个讲透的话呢，就会影响我们对进入对圣灵的学习。好，那所以呢，接下来还有两三次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哈，再来看一下啊，关于这个律法和恩典的关系。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六章十四节，我们应该是在新受福音教会应该是很熟悉这个经文了，好不好？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出来好吗？
罪必不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嗯，
好，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经文，非常宝贵的经文，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看到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你在哪个时候罪不能做你的主？哪个时候罪不能再辖制你？怎么样？当你处在恩典之下，对吗？这就是为什么牧者每一次的讲道总是要把你往哪里带，把你往恩典里边带，对不对？往福音里边带，对不对？那越是把你带到恩典的下面，你越明白恩典怎么样，你就越能愿意来接受恩典，那么福音的大能呢，它就越彰显，那么你脱离罪的能力力量就怎么样，越来越大，罪在你身上呢就失去了力量，越把你往恩典就是那边去带，怎么样啊，你就越能够活出得胜的生命。所以呢怎么样啊，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罪不能再辖制你，那是因为你不在这边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知道啊，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罪带来了什么后果呀？大家说一下。哎，对了，看到没有，首先是天起了凉风啊，疾病进来了，对不对？好，死亡，然后痛苦，贫穷和咒诅。好，那么在福音里呢，罪不能够在你的里面做主帅，那怎么样啊？因为恩典带来了什么？大家可以读一下。好，不够自信啊！我们再读一次，恩典带来了什么？
健康、
永生、平安、富足、祝福，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包括什么呀？疾病不能够再做你的主，贫穷不能再做你的主，咒诅不能再做你的主，软弱、抑郁、焦虑、压制、捆绑，这一切再也不能够做你的主。当你在哪个时候啊？在恩典之下，对不对？所以呢，当你进入到恩典之下的时候，恩典就是什么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恩典就是什么？福音，对不对？恩典就是谁？耶稣，阿们。所以呢，这样你的生命会迎来一个全新的变化，神要你活出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下面呢就会有人提出了哈，那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弃，那这个经文怎么解释啊？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不在律法之下不等于废掉律法哈，这里讲得很清楚呢。那魔鬼呢，他是很喜欢来 喜欢人去偷换概念哈，蒙蔽真理。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好，我们大声读出来好吗？这是主耶稣说的话，一起。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看到没有，掷地有声的什么，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从来没有说律法会废掉了，律法是要被耶稣来成全的。成全什么意思？就是来完成的，对不对？那今天你不在律法之下，意味着你是不需要靠守律法，怎么样，旧约的律法来去称义，来去胜过罪，来去成为圣洁。那对于本来就是罪人的我们，你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律法呢，来就是要来审判你，就是要来追杀这个罪人的。但是呢，人犯罪的一个最根本的表现，就是要靠保持自己的行为来证明我没有罪，对不对？我要靠我自己能够达到神律法的标准的这个执念，看到没有？神是要人是要保持这样的一个执念的，那这是人的骄傲，对不对？这就是律法主义。律法是好的，但是律法主义是邪恶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无罪的耶稣，只有耶稣能够完成律法上所有的要求，是吧？律法对耶稣什么呀？从上到下，从头到尾，从里到外，都测不出任何的问题和瑕疵。所以呢，律法只能够对耶稣说什么呀？你没有罪，对吧？你也没有犯罪，你是一个义人，你遵守了所有的律法，你蒙神喜悦。那么对于有罪的我们，那耶稣怎么样来成全律法呢？我们知道耶稣他在律法下面他是完美的，对不对？他是这个义人。那对于有罪的我们呢，耶稣怎么来去成全这个律法呢？耶稣是用他的身体，对吗？就是为你受了律法上的咒诅。所以呢，你没有守住律法，本来是要受到的咒诅怎么样啊？全部都由耶稣基督来承担了。所以告诉我，今天你没有守住律法的要求，还有没有咒诅？问一下大家，你还有没有咒诅？
没有。
没有，只有一个人是吗？有没有？
没有。
不敢说吗？大声一点，有没有？
没有。
我们是的，没有咒诅。如果你没有守住律法，今天仍然有咒诅的话，那么耶稣为你受的律法的咒诅就是白白受了，对不对？十字架就会失去意义。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段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十四节。好，我们我读十三节，你们读十四节，好不好？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原文作成，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是的，这里讲到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对不对？就赎出我们脱离什么咒诅啊？大家看，脱离什么咒诅？律法的咒诅。所以呢，当你读到旧约圣经里边的律法书上所有记载，因着违背律法所带来的一切的后果，被石头打死，要被疾病来惩罚，要遭到咒诅，要遭到贫穷等等等等的所有这一切，旧约律法上所有记载的因违背律法所带来的一切的后果，一切的咒诅，耶稣都为你买单了，对不对？耶稣为你吞下了这一切的恶果。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阿们。那下面说什么呢？因为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那耶稣他是被挂在十字架上，就是被挂在木头上的，对不对？所以呢，律法的咒诅耶稣全部都已经承担了。今天 留给你的是什么呀？下面说什么呀？啊，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我们是外邦人，对不对？所以今天留给你的是亚伯拉罕的祝福，所有咒诅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只有祝福。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只剩祝福，
只剩祝福，
我只剩下祝福了，
只剩下祝福了。
那这就什么意思啊？我你配得所有的祝福，这就是福音好消息。阿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我们很喜欢的经文，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好吗？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神的应许，神这说无论多少指的是什么？就是包括啊，在旧约律法下面，先知书下面啊，先知书上面所记载的，你遵行律法所带来的祝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怎么地也蒙福，家也要蒙福啊，家里的畜生也要蒙福，等等各方面各个领域的祝福，神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里怎么样啊，都是是的，都是要给你的，都是实在的。原文说是阿们的，是要因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大家思考一下，神怎么得荣耀呢？怎么样啊？他透过什么呀？是透过基督的十字架的已成之功，不是你做了什么来荣耀神，而是你相信基督，接受神的祝福，神就得荣耀。阿们。所以呢，当门徒问耶稣，哎，我们当做什么才算是为神做工呢？啊，我们人天然的思维，我要做什么？但是耶稣怎么回答？啊，怎么样啊？你只要信，你就是怎么样做神的功了。所以呢，你得救是由于信，你的生命成长也是由于信啊。我们是由于信以至于信，一人怎么样啊？必因信得生。信就是来领受神的恩典和祝福，这是最关键的。阿们。所以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基督里呢，不要再说我不配。如果你再说我不配的话，那么我也告诉你，耶稣是白死了啊！今天你已经配得，就像一个人已经为你买单了，已经付上了昂贵的最昂贵的代价。所以呢，想象一下，你到那个超市的里面，对不对啊？那个老板呢，已经为你提前买单了，整个的超市你都可以搬走，对不对？所有的代价他都已经付了，结果呢，你进到那个超市里面，一见到口香糖，我不配，是吧？然后见到那个薯条，我不敢，是吧？什么都不敢领受。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谢谢耶稣，你已经配得一切的祝福，这就是恩典，这就是福音。不在乎你的行为，乃在乎他为你做了什么。你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要相信领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对你我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我们要把它扭过来。那么今天在基督里呢，你已经配得病得医治，你配得脱离一切的债务，你配得美好的家庭，你配得美好的婚姻，你配得美好的子女关系，阿们吧。你配得优秀的儿女，对不对？你配得一切。你的父亲不是李刚，你的父亲是谁啊？怎么样？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天父，对不对？哈，跟你身边弟兄姊妹说，我的父亲不是李刚，
我的父亲不是李刚，
我的父亲是天父。好，感谢主哈。所以呢，你的思维啊要转过来，你要转到恩典的思维里边。哈利路亚，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阿们。重点哈，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完成了律法，不是你去守住你永远守不住的律法。阿们。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好，那圣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义，我们继续看刚才 啊，我们读了啊这个十七、十八节，我们继续来看十九节，一起大声读出来。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律法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最大的。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我以前真的是很不明白，很不理解哈，啊，但是现在啊就更多的能够明白哈。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联系刚才的上下文，那主耶稣说什么呀？无论何人，你想废掉这诫命当中最小的一条，又教导别人这么做啊，就是他以为信主了怎么样可以胡作非为，随便犯罪怎么样，那其实他还不明白恩典，那么他的理解是错的，是愚昧的，是蒙蔽的。那么这意味着，因为他说他可以随便犯罪吗？这意味他在哪里啊？他是在律法之下，对不对啊？因为罪的权势是谁掌管这个，就是辖制掌管这个罪。大家看到经文说有魔鬼，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哈。来，我们一起读出来啊，这个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我们经常读的哈，但是我们很容易忘记。好，一起，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好，这里没有说是魔鬼哦，看到没有哈，是律法。所以呢，说明他就是刚才那个哈，他说我就怎么样啊，废掉哈，随便一条我都可以哈，就是胡作非为的。那么说明他还在律法之下，他的生命仍然是被罪辖制。那么他被罪辖制，他能不能明白恩典？不能够，对不对？那么他就仍然是怎么样，受罪的伤害。虽然基督已经赦免他，也永远赦免他，但是他活不出丰盛的生命。他只是堪堪得救，他的生命是很弱小的，看到没有？他说主耶稣说他是在天国里是怎么样最大的最小的，对不对？因为他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他在天国里是最小的。所以哈，就是那些哈以为啊，那段文字哈，就是那些以为可以赖恩犯罪的思想是婴孩，是很愚昧的啊。一起跟我说啊，一起来读一遍，一起。那些以为可以赖恩犯罪的思想是婴孩，是很愚昧的。但是相反，我们来看一下属灵的成年人，他就是他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那么恩典提供了一切的能力，使他的生命能够信心的来行出律法里面公义、圣洁、良善出来。阿们。啊，并且呢，他还能够带动别人，影响别人，也信心来行出来。那么呢，耶稣说他在天国里呢，要称为大的。对，那还记不记得耶稣说过什么话呀？怎么样啊？耶稣说什么啊？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对不对？哈，然后呢，他说这个属灵的成人，他能够活出耶稣所说的伟大的要服侍小的，对不对？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阿们吧。所以同样，那些以为在恩典下会赖恩犯罪的思想，同样是婴孩，同样是愚昧的。大家再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同样，那些以为在恩典下会赖恩犯罪的思想，同样是婴孩，同样是愚昧的。阿们。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接下来第二十节耶稣还说什么呢？一起，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进天国。好，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继续说，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活出这个属灵的成年人啊，就是能够服侍人的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来呢？耶稣给出了一个答案，怎么样啊？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那么什么叫做我们的义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呢？那么记得在旧约的律法之下，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就是什么义啊？律法的义，对不对？就是靠人的努力行为来守住律法，靠着一套的方法和礼仪在神面前称义，那么这是自义，对不对？这是律法主义。律法是好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反映神的属性，但律法主义是邪恶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啊，主耶稣讲到律法主义本质它是悖逆上帝，是自我为王，本质是要拦阻人进天国的。好，那么耶稣在这里呢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怎么样啊？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哦，是不是啊？那么你靠着守律法，你永远守不住，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什么是律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么旧约摩西律法的内容啊，就是记载啊，这个啊，记载了圣经的五本律法书啊，创世纪哈、啊、是吧？出埃及记、立位记、民宿记、生命记，对不对？那么旧约里面其他的书称为先知书，对吧？那么这跟我们平常说的国家的法律哈、啊、不能套在一起哈、啊，不完全一样啊，但有重叠的地方哈、啊。那讲到律法，是指圣经旧约里面的律法，包括三大类啊，三大类哈、啊，礼仪律法。啊，第二呢是道德律法，第三呢是社交律法，一共有多少条？613条，对不对？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来守律法，你总有一条你会落下，对不对？你因为圣经说，你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众条，对不对？那完了，你怎么守呢？你就算守了600条，你还有十几条，对不对？啊，你即使不杀人，但是你怎么样？你起贪心了，对不对？啊，也是违背律法。多米诺的骨牌怎么样？还是倒下了，明白吗？所以呢，没有人能够靠着守律法来称义。所以呢，耶稣就劝我们，刚才他马太福音5章怎么样？从17到20节都告诉我们，你就要怎么样放弃这个念头，放弃呢自己靠律法称义的这个念头，放弃这个邪恶的律法主义。所以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们是不能进天国的。你们是不能够靠行为来守全律法，因为守全了律法，我为你们所成全了律法的那个是谁？是耶稣，我，对不对？好，所以呢，那耶稣说，那问题来了，那怎么胜过？还是靠我自己遵行律法吗？耶稣说了，你断了你的念头吧，对不对？靠什么呀？靠我的义，对不对？除非你接受了我的义，对不对？就是新约所赐之义。这个所赐之义就是什么呀？因信称义。你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所有的罪，那么你的罪要归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的义怎么样？就白白的转到了你身上。你只要相信，你就得救了，你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呢，今天神他是看你为义人，你就蒙福了。哈利路亚啊，阿们啊，我是蒙福的。跟周围身边弟兄姊妹说，我是蒙福的，因为我在基督里称义。阿们。所以呢，你在神面前，你就有资格，你配得上一切的祝福，你就是那个属灵的成年人，你就能够去活出刚才我们所看到的19节那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祝福是一个大礼包，跟我说大礼包。
大礼包。
对，包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包括罪得赦免，包括病得医治，包括脱离捆绑辖制啊，这个脱离软弱，脱离贫穷，脱离一切一切的咒诅。潘弟兄帮我接接这个，可能是那个蛋糕。好， 就是怎么样，这个大礼包哈，就是能够脱离一切一切的咒诅啊，就能够有份于享受在地如天的天国的实际，对吗？啊，所以呢，亲爱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教，这就是正统的基督教的信仰。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那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那有人可能会说，感谢神，我不在律法之下，我是不在这个礼仪律之下。好，那么今天呢，不用再献牛羊了，因为呢，耶稣已经为我死了，耶稣呢已经做了挽回祭啊，是仅仅你不只在这个礼仪律之下吗？不是的，亲爱弟兄姊妹，不在礼仪律不在律法之下，不只是包括礼仪律法，也是包括了道德律法、社交律法，甚至听好了，甚至还包括了十诫。那我们说十诫是道德律法，对不对啊？因为律法它是一个整体，你是不能够把它分开，613条它是一个整体。今天不在律法之下，指的是不在整体所有的圣经旧约的律法之下。好，跟我一起来读出啊，这个上面今天啊这行字好不好？一起，今天不在律法之下，指的是不在整体所有的圣经的旧约律法之下。啊，一起，下面。这个真理，除非你认识的彻底，认识的完全，否则你的信心没有办法完全。好，来，怎么来说哈？那就好像罪得赦免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如果你只相信你50%的罪得到了赦免，怎么样？还有50%的罪还留着，那么神会哪一天想起来？哇，怎么样啊？找你算账。是吧？如果你的信心只有70%，怎么样啊？那么你的怎么样？70%能够得到赦免。那如果你的信心是去到100%，神原谅你，你对神的信心就是怎么样？100%。阿们。你对神这个时候的敞开怎么样？就是100%的。你领受的祝福和应许就是100%的，对不对？所以记得，不清不楚的教导会让人产生困惑的，只有彻底的完全的教导福音真理，会让你产生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并且是什么呀？恒久的不动摇。哈利路亚。所以呢，有一些传道人一会儿告诉你啊，神已经原谅我们了，对不对？一会儿又把你的祖宗18代的这个怎么样罪啊，又拿出来审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会让信徒疯掉的。到底谁原谅了我没有？新约讲得很清楚，耶稣赦免你一切的罪。一切的罪是多少的罪啊？就是一切的罪，对吗？啊，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将来所有犯的罪，耶稣一次过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买单了。阿们。好，那下面呢，我用两节经文来证明啊，这个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不只是不在礼仪律之下，也是包括道德律、社交律哈、以及实践。那你今天不在律法之下哈、你是不在这个律法的权势之下。好，认真听哈。第一，我们在律法上死了。嗯，好，我们一起来读出啊，罗马书7:4，一起。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好，我的弟兄们啊哈，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啊，就是那跟我说哈，在律法上已经死了。好，跟我说，在律法上已经死了，看到没有这个经文哈？
已经死了。
好，对，当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你跟他也怎么样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而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代表着在律法上我们是向律法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什么呀？谁呀？那从死里复活的是谁呀？耶稣，对不对？那耶稣是那一棵生命树，唯有耶稣有生命的，对不对？那下面说什么呀？叫我们就结果子给神，对不对？啊，你不需要担心人不在律法下会放纵，而是圣经反而告诉你，你不在律法下，你跟基督联合，看到没有？你跟基督联合，也就是说你的生命跟耶稣生命树啊连接的时候，你会结果子给神的，你的生命会开始有产出，那就是从里到外的生命的流露，果子是会结出来的，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这是我们荣耀神的方式，阿们。好，所以呢啊，刚才说以为在恩典下会赖恩犯罪的这个思想，同样是婴孩，同样是愚昧的，当你与基督的生命联合，才一定能够结出荣耀神的果子，这是荣耀神的方式。跟我说，这是荣耀神的方式。
这是荣耀神的方式。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幅图哈，刚才我们讲到是与基督联合，对不对？好，然后呢，如果你仍然刚才我们说你在律法上已经死了，对不对？你仍然与律法联合，只有专注在这个本是外天的律法的话，那律法他说，圣经说他是外天的，那只有耶稣基督是有生命的，对不对？那暂时看起来会有点改变哈，有点收敛，但很可能那个动机都是不纯的啊。举个例子，就好像在律法下不可奸淫，对不对？啊，可能看起来他没有犯奸淫，但是有可能他的动机啊是错的。怎么样？他不犯奸淫是因为什么呀？怕神击打他，怕他得个什么艾滋病，对不对？他怕生这个病，然后呢，怕车祸，怕被撞死，所以呢，他不敢犯奸淫。虽然外在没有犯奸淫，那不等于他思想里边没有犯，是不是？而且呢，那个动机是什么呀？因为惧怕。那约翰一书这里说到了哈，爱里没有惧怕，怎么样啊？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对不对？但今天你在这个恩典之下，因为神爱我，神不再惩罚我，我不犯奸淫是因为什么呀？我被神的爱所吸引，所感动，所医治，对不对？神这么爱我，我是义人，我是王子，我是公主，哎，我是很尊贵的，我是要来回应神，我不要被罪恶来捆绑，我不要去过那个乞丐的生活，我不要再去吃那些猪什么样啊所吃的东西，我只想来荣耀神，那我行事为人要与我所蒙的恩要去相称的，所以我今天不犯奸淫是因为我尊重神，我尊重婚姻，我尊重配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两者一比较怎么样啊，哪一个动机更纯？大家说哪一个动机更纯？是不是后者，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只专注在外在的这个律法的教导啊，你不可以犯奸淫，你不可以犯奸淫怎么样啊，其实你仍然是与律法来联合，很有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一群人是斯斯文文的啊，但是呢怎么样啊，里边的动机可能都是错的，对不对啊？但是在恩典之下会怎么样？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奉献，那一切都是神给我的哈。在恩典之下，我是很想报答神的恩典，同时呢，我是凭着信心来撒种，收获神更丰盛的祝福，因为我信神是祝福的，对不对？但是在律法下呢，他就不是这个观念了哈。他说我奉献怎么样？他是不是甘心乐意的啊？他奉献可能是怕，我要是不奉献的话呢，神就让我的店怎么样关门啊，就不给我生意做，对不对？我不奉献我就被神来击打，我不奉献神就不祝福我，哎呀算了算了，来了给你了，奉献奉献奉献啊！但是这个奉献有意思吗？是吧？所以今天在恩典之下 啊，这个教会没有人勉强你来做奉献，对不对？你不奉献也是神的孩子，你不奉献，神对你的爱没有改变。但是你不奉献呢，你会失去了撒种的祝福，因为呢，每一次的奉献都是在信心里打开神，打开神所祝福的天上的大门，对吧？让恩典呢更多的流淌啊，你这个信心的行动会让恩典更多的流出来，更多的释放，就像一个很大的一个蓄水池，你可以怎么样把闸门打开，让水涌流出来。但是你也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就是把一个针管插下去，怎么样，一点点，对不对？所以呢，你的信心的程度就是可以来释放属天的程度。阿们吧，阿们。好，那所以呢，律法之下和恩典之下看起来都是行为，但是行为的动机可能完全是不一样的。神要的是你从里到外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纯洁的动机，就是什么呀，被爱激励，不勉强，乃是甘心乐意。阿们。好，那这个你才能舒坦嘛，对不对？这个才能长久嘛，对不对？律法下可能你做一点，但是呢啊，不会长久的，对不对啊？因为真的是个逼迫，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这样，你才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对不对？你尊敬一个人，可能是因为啊，这个怎么样？你怕他，那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人对你的爱，你愿意来回应他。哪个更纯洁？哪个更讨神的喜悦？是不是后者？阿们。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明白，在律法上我们死了。我们不再与律法联合，而是与谁联合？与基督联合，与恩典来联合。阿们。好，那我们回到这个罗马书这个七章五节哈，在这里啊，我们一起来啊，刚才我们是读到了这个。对吧，看看上面从四节哈，对，那我们现在来读一下第五节啊，一起我们把第五节读出来哈。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至于结成死亡的果子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哦，不是，好，那我们那当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老我旧我强盛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律法会激活罪啊。那个这个上次这个前几次的这个师母在那个这个讲道当中已经很详细的分析过啊，这节经文哈，就是律法的作用其中之一，它会激活罪。哇，你说怎么回事？难道律法是罪吗？哈，那其实下面保罗也会说啊，下面第八节，那我们看回上面啊，他就已经提到了，那律法不是罪啊，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律法不是邪恶的，但邪恶的是人。因为人有罪，对吗？我举个例子，就如一座火山，对吧？比喻成罪哈，它休眠的时候怎么样？你看不出它就是还没有喷发，对不对？因为这个火山，我们说这个叫死火山、休眠火山，对不对？那它其实它就在那里，但是地震一来，怎么样？这个律法的审判，这个震动下来了，火山就被激动，它就喷发出来了，怎么样？以至于就结成了死亡的果子。看到没有？律法不是罪，但是律法这个震动来了，这个火山，这个死火山，它本来那个罪就是在它里面，它就被怎么样啊？激动起来了，对不对？好，那火山那被激动起来喷发而出，对，怎么办？怎么样？以致就结成了死亡的果子。所以呢，这就是当你与律法联合的时候，你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你反而会结出死亡的果子。好，看到没有？好，那我们回来继续看哈。 好，第二，在律法上死了，我们才能够服侍神。那今天讲的都是很颠覆你的思想的啊，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要做什么哈，但是呢，神说哈，这里呢，你要知道你怎么样，你才能够去服侍神哈。好，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好，我们一起读出来，大声读出来。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那心灵这里就是圣灵的新样，遗文就是那个律法规条的旧样，对不对？那但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啊。那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哦，不是我说脱离律法，是圣经说的哈。他说怎么样，脱离了律法，是圣经告诉你，今天你已经脱离了律法了啊。我们看到这都是完成时态，你查回英文经文啊，全部都是完成时态，就是你今天已经脱离了律法。怎么样啊，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怎么样啊，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服侍主，才能够按着圣灵的新样，而不是按着律法的规条的那些旧样，对不对啊？所以呢，这里说你脱离了律法，你才能够去服侍神，在律法下你没有能力来服侍神。阿们吧。我们知道律法它是一面镜子，它是一个 X 光机，它能够照出你的问题，但是律法不提供能力，对不对？那在恩典之下我们要靠什么呀？这里讲得清楚没有？是靠圣灵，对不对啊？你才能够去服侍神。就像神对所罗巴伯说的，不是人的势力，不是靠人的势力，不是靠人的才能，是要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你看到了圣灵没有？那之后呢，我们会专门来讲圣灵的真理哈。但是我们先来认识律法，好不好？律法和恩典。好，第七节哈，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那保罗说律法是罪吗？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不是，对不对啊？罪在我们里面，刚才那个火山的比喻啊，我们都解释了，律法的功用就像一面镜子哈，是一个 X 光机，但是律法不是医生，不是药哈，不能够给你解决你的罪。阿们。好，那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一起。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律法一来了，我的罪又活了哈。这是下面的经文哈。那这里呢提出了一条律法不可起贪心，大家注意到了没有？贪心是哪里的律法？是不是在十诫里边？在十诫里边哪一条律法？
最后的，
对，是吧？感谢主，我们的圣经还不错啊。好，不在律法之下指的仅仅是不在律法的礼仪这个律法之下吗？也包括了十诫，也包括了道德律法。那我们根据上下文的查经的原则哈，从刚才我们第四节一直下来的哈，不在律法之下，我们脱离了律法，也包括了十诫。那一段经文不能够建立教义，我们接下来再看下面的两节经文哈。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好，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哈。他叫我们能承担着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看到没有，这些经文哈，跟上面经文是这样的一个同一个的哈，这样的一个真理哈。那在这里呢保罗在这里哈，哥林多前后书呢的背景同样是在讲律法和恩典的关系，新约和旧约的关系。那我们能够服侍神，刚才下面说的，我们在新约做执事，对吧？是怎么样啊？仍然是要依靠圣灵，经义就是圣灵，对不对？而不是靠字句，不是靠律法。律法是叫人死的，圣灵是叫你活的。阿们。好，我们可以再回到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对比哈。好，第七节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零后第七节，好，就是最底下的那一节。好啊，一起大声读出来。那用刺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对啊，我们看到第七节啊，他说那刻在石头上的属死的执事，那我们看圣经，属死的执事是他是刻在石头上的，看到了没有？律法当中有哪几条是曾经被刻在石头上的？十诫，对不对？而且还刻了两次，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所有的律法当中只有十诫曾经被刻在石头上，但是圣经却称它为什么呀？属死的执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死亡的职分，是吧？那刻在石头上的十诫是死亡的职分，这不是我说的，这圣经说的，看到没有？因为你与律法你与律法联合，就是服侍死亡，死亡的职分就是英文就是 the death of the service， 就是 serve the death， 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是服侍死亡的，清楚吗？所以呢，律法是叫有罪的人死，因为罪人一条都守不住。那你像律法已经死了，你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所以今天你不在律法之下，也包括了不在十诫之下啊，阿们吧。那回到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那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答案很简单，今天的律法书仍旧在，对不对？你看到的圣经是不是有新旧约？阿们吧。律法在不在？在，对不对？只不过你要记得，今天你是要透过律法书来去看到神的完全，他的良善，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奇妙，他的智慧，对不对？那么在律法书里边，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的影子，唯有耶稣是良善的、公义的、圣洁的、智慧的、奇妙的，阿们。所以呢，所有的律法都是指向基督，指向新约，是为基督来做见证的。旧约呢，是要把我们引到新约。圣经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里。哈利路亚！所以呢，律法没有废掉，而是耶稣成全了，仍然在。只不过呢，现在你要去看待旧约的时候呢，你需要用耶稣基督的福音去看，你要透过福音的眼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成就的这一切，你来看旧约，而不是凭着字句，看到没有啊？不是凭着律法让你苦苦的去遵守去支撑，你守不住的。你看字句会带来捆绑，是死亡的，而圣灵是要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你要在圣灵里边求圣灵给你智慧来看新旧约，对不对？你要在圣灵里边去敬拜神，去服侍神，阿们。所以又讲到圣灵了，对不对之后我们一定要来看圣灵，对吧？一定要来明白圣灵的真理。好，那我们来看第三师母一定要把教义讲清楚，因为你不讲清楚，我们只讲行为果子，那么那是结果哈。那么我们这个不能在基督的真理上面深深的扎根你不会有完全的信心哈。所以呢，耐心的听师母来讲哈。好这个要打瞌睡的，你求圣灵来帮助你，不要打瞌睡，因为这个信息很重要。你一旦明白了这个，你的生命会更加的自由和释放，你会更爱主，你会更服侍神的。阿们。好，所以第三，我们来看律法定罪，我们的功用已经撤去，定在十字架了。十字架上，这个我在上一次已经分享了，但是这个经文很重要，我再讲一次。那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哈，我们看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读出来好不好？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我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十四节再一起， 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啊！这里保罗讲得更彻底，看到没有啊？很重要，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的攻击我们的有碍于我们的字句，这是神说的，是不是啊？神说律法那些攻击我们，就是定我们罪的，攻击我们的这些的功用，对我们来说是有碍的啊，是不利于我们的，必须要被耶稣来成全。那刚才我们前面一开始就已经说了哈，就分析了哈，如果今天你仍然在律法之下的话，律法会怎么样？会见到你就绕着走吗？不会，他会怎么样？定罪你，就追杀你，对不对？你记得律法是没有妥协的，怎么样啊？因为你总是守不住的，所以你把自己处在律法之下是很危险的，亲爱弟兄姊妹。所以呢耶稣说那个拔起刀来的怎么样？是要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是不是啊？你用律法来处理问题，你要死在这个刀下的，阿们啊。所以的话呢，记得律法是没有妥协的，因为你总是守不住啊，你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是危险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思想说律法的祝福我要，咒诅我不要，然后呢又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去守律法，没有这样子的。你既然让自己处在律法之下，那么你守住了，是的，你得福，但是你守不住，律法也必须要临到你，因为神是公义圣洁没有妥协的。你一会儿又律法，你一会儿又恩典，其实你形同仍然会怎么样？处在受咒诅之下。所以呢你不能脚踏两个船，对不对啊？什么呀？脚踏两个船一定会掉下去的。本质上这个注意哈，本质上你在基督里，我们所有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都已经得救，没有咒诅了。但是如果你的老我强盛，你还是与律法来卿卿我我，保罗还称这个律法是我们的前夫啊！你已经死了，你如果你还跟这个前夫卿卿我我，那么不好意思，你还会经历到如同在咒诅当中，你还是被你的前夫律法来辖制，你还是在罪之下，阿们啊！所以的话呢，怎么样啊？你靠着守律法，你就没有办法怎么样？后果很严重啊！你就没有办法来承受产业，你就经历不到神的祝福，你没有办法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这条路跟我说行不通，行不通，阿们。所以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样啊？把它撤去了，把律法要定罪我们的这个功用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再定罪了，阿们。跟我大声的读出来啊，怎么样啊？罗马书八章一节，一起。
如今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
啊。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哈，继续第这个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那既然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看到没有？结果怎么样？如果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律法定罪的功用撤去，结果怎么样？我们就能够大大的得胜，看到没有？怎么得胜法？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被俘虏了，怎么样？都成了我们的阶下囚。亲爱的弟兄姊妹，厉害吗？所以呢，只有当那些有碍于我们的字句被撤去，怎么样？福音就能够显出它的大能，福音就能够显出它的完全，我们就能够仗着福音，仗着十字架来夸胜了，阿们。好的，那么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或月朔、安息日，都不可以让人们来论断你。什么意思？所以这些旧约的律法规条，如今都不能够成为对你的控告了。阿们，因为你不在这些律法规条之下了。十七节，一起，我们一起来读：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旧约是把我们指向基督的，旧约的这些规条、这些字句，不是让你今天去守的，而是让你知道这些都是来预表基督、代表基督的。你要去到 新约你要去找耶稣，要去到恩典之下，才能够使你有能力胜过罪。阿们。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啊14节34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啊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边已经废去了，看到没有？如果今天你读圣经，你读旧约，你还是读到字句里边，哎呀，这个怎么守啊？这个怎么弄啊？这个怎么做啊？啊，你还没有读到经义哈，你还在蒙蔽的当中。所以圣经说什么？蒙蔽人的帕子在基督里边已经废去了，不是说律法被废去，而是律法定罪的功用对于基督徒来说已经被废去了。阿们。耶稣已经成全了律法了，对不对？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啊，你如果没有明白这些呢，你作为基督徒，你还没有办法继承产业，听到没有？如果你没有明白这个，你就不能够继承产业。你可以信主很久的时间，但你的生命不会有很大的改变的，你不会有很大的突破的。好，我们继续看，为什么呢？啊，不是我说的哈，也是保罗，也是神说的哈。第四，律法是训蒙的师傅，这是一个过渡啊，这是律法的其中一个功用啊。我们一起来读书3章23啊，你们读，我读24节。
那这些因行不救的民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穿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怎么样？因信称义。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哇，真的是保罗真的说的多好。这因信称义的理还没有到来之前，这个理是什么？就是福音，对不对？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我们是被看守在哪里啊？律法之下。只等到这个福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已成之功显明出来。24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怎么样？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看到没有？这律法是训蒙的师父。记得律法是起到一个功用，是什么呀？不是让你今天再去遵守，是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而得到这个义，对不对？讲的是不是太清楚了？阿们。所以第五，我们来看一下，因信称义来了，就是福音来了，怎么样？我们就不在律法的管束之下了。好，那所以呢，在25节哈，我们一起来大声读出来哈。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了，我们就不在律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任性的那一刻，你已经重生得救了，对不对？但是你的思维，你里面的观念，你的神学思想仍然是以律法为导向的思维，因为这是人天然的老我的极其顽固的思维，是吧？如果这个不改变，那么你信耶稣很难蒙福的，相信吗？来看一下，不是我说的。好，第六，婴孩基督徒，对不对？婴孩基督徒不能承受产业。那么保罗在这里呢，啊，他继续的来啊，跟我们来啊，这个阐明啊下去哈。啊，加拉太书4章1节哈，你来读，你们来读哈。
我所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对与毫无分别
啊！我说那承受产业的，保罗开始说了，对不对？在基督里边，我们所有人都是承受产业的，对不对？神应许我们的是丰盛的生命，对不对？全方位的祝福，在理论上来说，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儿女就是承受继承这一切的，对不对？就像圣经里边所说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是吧？但是在孩童的时候怎么样啊？他能承受这个产业吗？他说怎么样？与奴仆毫不 毫无分别。也就是说，如果你一直做婴孩的基督徒，你是天国里最小的，看到没有？婴孩基督徒，对不对？哦，你是没有办法来承受产业的。得救是得救了，但是你产业承受不了。为什么这么说？那什么叫做婴儿基督徒啊？一般传统的解释哈，你们认为什么叫传统的这个婴儿基督徒？老是长不大的，对，还有呢，刚信主的，对，还有呢。好，那我们来看哈，一般传统的解释就是你信主年龄这么短啊，你是个婴孩。我呀，信主已经3-4年了。还有一个说，哎呀，你们都别说了，我50年呐，你们才是婴孩啊。还有一个说，哎呀，别说了，我今年70岁，母亲生我的时候，在我啊，就是怀孕在肚子里的时候呢，我就已经信了。然后呢，另外有一个又说，哎呀，别说了，我读圣经啊比你们多，我神学呢已经读了3-5年了，对不对？你凭信徒，所以呢你们才是婴孩，我才是成熟的基督徒，对不对？那还有一个说，哎呀，你们都别说了，我爷爷是传道人，我爸爸也是传道人，我也念过几年神学，所以呢你们都别争了，你们都是婴儿基督徒，我才是成熟的基督徒。那么到底今天什么叫做成熟的基督徒呢？什么叫做婴儿的基督徒呢？记得要根据圣经的权威来解答，不是根据你啊，刚才我们讲的你这么年龄啊，你读经多少，不是的，跟信主的关系啊，时间其实没有关系，甚至跟你圣经读了多少也没有太大关系哈。读经是好的，但如果没有圣灵来开启你，你不在福音的角度上去读，那么建议你别着急去读，你先来主日多听道，你要听福音真道，阿们啊。所以呢，我们用圣经来解释什么叫做成熟的基督徒。好，那刚才我们看的这些经文了哈，婴儿的基督徒在理论上他是全业的主人，但因为他还是婴孩，他跟奴仆就没有分别哈，他还没有办法来去享受，对不对？没有办法来继承啊。所以呢婴儿的基督徒理论上耶稣都担当了我的咒诅，但实际上你的生活还是处处碰壁，做什么什么不顺啊？家庭还没有办法翻转，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哈，还是这里软弱那里软弱。一个婴孩没有办法承受产业，他承受不了的只是在理论名义上面，但实际上他经历不到，享受不到。就像一个亿万富豪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有别墅，有游泳池，有飞机，有这个保时捷，对不对啊？然后呢什么都有，但是如果这个婴孩才刚出生哈 怎么样啊？请问他能够享受这个吗？不能啊，对不对？唯一能享受的就是什么呀？奶瓶，阿妈妈是吧？那这个保罗，这个富豪家的这个保姆，他出去可能去买菜，开的都是宝马，对不对？但是这个孩子太小了，理论上他是全业的主人，但是呢与奴仆没有分别，看到没有？那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信主信了很多年，那被那些软弱辖制，被贫穷辖制，信了这么多年，脾气没改，对吧？情绪还是那么情绪，是吧？然后呢还是被捆绑被压制，经济也没有突破，身上一大堆的病，对不对？得救重生了吗？是的，重生了。是不是神的儿女？是的，是神的儿女。亚伯拉罕的祝福他都承受了吗？对，承受了，理论上都是，但是经历不到，与奴仆毫无分别，常常被魔鬼来辖制，对吗？啊，然后呢加拉太书4:3，我们为孩童的时候是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也是如此。第4，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下。第5，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呢， 当你被律法赎出来的时候，明白不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你就是成年的儿子了。阿们啊，之前因信称义的理还没有来，你被宽广，但是你一旦明白了因信称义，你就不被宽广了。阿们，你就怎么样啊，就是得着了儿子的名分，就是真实的明白。好，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你这个时候才明白，哦，我的天父是谁哈。可见从此以后你就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个时候你就能够长大了，你就承受产业了，你就开宝马了，对对，你就开飞机了。阿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啊，那这个图呢就帮助你更加的明白什么叫做婴儿的基督徒，什么叫做什么呀成人基督徒。那圣经这里记载的啊，是吧，什么叫婴儿，什么叫成熟，指的是，其实指的是什么呀，是不是因为你的年龄，因为别的东西，指的是你在律法之下还是在恩典之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好，第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好不好。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那刚才讲得很清楚，婴儿没有办法继承产业，他只能奶瓶，对不对？但圣经说婴儿只能够吃奶，婴儿的特征是什么？婴儿的基督徒的特征，圣经里边给出最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呀？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就是对福音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这个掌握的太肤浅了。他不熟练义的道理，他觉得我听过了，不咋地，你们每次都讲嘛，没什么了不起呀，而且整天讲这个恩典，什么都是白白领受，不在乎人的行为，哇，这太刺耳了，不好意思，你是婴儿，对吧？啊，他不知道在基督里不是靠着律法得义，乃是靠着所赐之义。他不能够确定义人的身份，他不相信基督的义已经白白的转移到我的身上了，我不再是一个罪人。他不熟练这个，清楚吗？所以呢，当牧者这么讲的时候，他还在讲，哇，这样讲对吗？难道就这么简单吗？哇，这是异端吧？啊，如果这样，如果是有这样想法的人，不熟悉仁义的道理，不好意思，你还是婴孩。然后呢，你动不动你就来怀疑神的爱，啊，神真的百分之百的赦免吗？啊，耶稣，信耶稣有这么好吗？有那么简单吗？哇，不好意思，如果你这样想，你还是婴孩，对不对？你不熟练仁义的道理。然后呢，回去我要送你一个奶瓶，好不好？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有福的，你在新圣福音教会里边你是有福的，你知道律法和恩典的关系，神说你是继承产业的，是神的儿子，你是成年的儿子。阿们。啊，所以呢你需要经常听，你不要骄傲啊！因信称义我听过了，你要经常听，经常听，因为福音真理是神的奥秘，是无限的，你知道吗？我们太骄傲了，以为这个东西我已经知道了。你知道全宇宙最大的奥秘就是福音，就是因信称义。所以怎么样啊？因信称义的道理来了，你就不在律法之下，你是成年的基督徒。信心是从哪里来？是从听到而来的，对不对？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熟悉仁义的道理，你就能够承受神的祝福，因为经上记着说义人必蒙福，义人的道路是越走越光明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吃干粮了，你就越来越怎么样啊，强壮了，你就可以更好的怎么样与基督联合了，你就可以结果子给神，你就可以来服侍神了，你不再是一个基督徒的婴孩的基督徒，你就能够活出全方位的得胜。哈利路亚，感谢主。那好，最后啊，我们来回答一些问题哈。问题一， 那么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犯了罪，该怎么办？啊，很好的问题，是不是？今天我明白了，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是不是啊？就是不在所有的律旧约所记载的所有律法之下，包括礼仪律，包括道德律，包括社交律啊，包括十诫，对不对？律法不是废去，而是被成全，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完成了所有的律法，所以呢，我们不在律法的定罪的这个功用的诠释之下。因为如果律法还定你的罪，你又回到了监牢里面，你还是要下地狱的，耶稣就白死了。但是律法叫人知罪的功用还在，律法让你明白神是良善的、公义的、圣洁的，这个还在，叫人去找耶稣这个功用还在，这个顾问的功用还在。当我们肉体强盛，老我软弱，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律法会叫你知罪的，但是他不能定你的罪，不能控告你，让你以为失去了义人的身份，这是魔鬼最想做的，是吧？你要悔改，转到耶稣那里去，支取他的赦罪之恩。福音让你永远得救，福音是让你永远能够坚定义人的身份。阿们。所以耶稣告诉你，我也不定你的罪，但以后不要再犯罪，注意这个秩序，看到没有啊？我们经常会我这个的不犯罪啊，耶稣才不定我罪，但是错了。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所以你也不要去犯罪，注意这个次序。你不再犯罪是因为福音不定你的罪，是因为恩典落在你的心里，所以怎么样，你被基督的爱和恩典所鼓励的时候，这就是福音大能，你就不会再轻易的再去犯罪，对吗？你要熟悉仁义的道理。好，问题解答二，不在律法之下就不能用律法了吗？啊，是不是有这个疑问？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还能用律法吗？答案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用的合宜。刚才我讲到了耶稣说这个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律法是一把刀，对不对？你要不要谨慎的用？你要用的合宜。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声读出这三节的经文，一起。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的和恋世俗的、是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简单来说，律法不是为这个义人设立的。我们是不是义人？
是。
律法不是为你设立的，但是律法为不服的什么呀？还有什么？不法的、不虔诚的，那这个是为世人还不信主的设立的，对不对？但是刚才我们讲到基督徒你有软弱有犯法的时候，你同样是怎么样啊？你是要受到这个律法的这个后果。阿们啊！但是你不在律法之下啊，所以呢，在基督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律法不再是为基督徒设立的，因为律法不再定义人有罪。那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律法为什么设立啊？啊，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些，对不对？读到的那些，如果我们犯罪软弱，律法会提醒你犯罪了，我们同样要承受犯罪的后果。爱我们的天父，他是要管教我们的，因为他所爱的，他必给予爱的管教，但不是被定罪，失去义人的地位。不是惩罚使人失去信心，反而是让你在基督里面得医治、得更新。阿们啊！所以呢，律法你要小心用哈，不是不能用，而且呢，很多时候律法是刀，我们随便基督徒呢不明白，在恩典之下经常用刀，怎么样？你挥我挥你怎么样啊？最后两败俱伤， 对不对？比不信的人还糟糕，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不在律法之下的真义是什么，是吧？好，那我们不在律法之下，那你怎么能够保证人们不胡作非为？我怎么能够在恩典下面胜过饶我，胜个罪？这可能也是你的挣扎和疑问。那么这是下一部分的信心，很快会给你解答，就是我们会在新约的律法之下。到底是什么是新约的律法？不是说不在律法之下了，怎么又来了一个新约的律法呢？圣经会告诉你，放心，你会活出一个更好的生命来的。我们下次见。好，我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回应神。